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咱们翻牌子的时间了啊。咱们呢还是看看大家最近在节目里有什么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 HA 开头177结尾提问，在殷商时期，尤其是武丁时代后，商人十分推崇人生祭祀和殉葬，花样之多，规模之大，令人发指。在周建国后，人祭制度迅速被周礼取代，此后的历史上少有发生，而殉葬制度却保留了3000多年，甚至到北洋时期，政府还在鼓励殉葬。请问为什么殉葬制度没有像人祭那样被废除？是为了满足统治者彰显身份地位的需求吗？这里更正你几个地方啊，虽然这周从制度上确实禁止大家搞人生，这些个诸侯们在日常公开祭祀里也确实不用人生了，但是有不少证据显示诸侯死后还要搞人生，比如甘肃那儿的秦宫大墓就出土发现了4个人祭坑，是吧？坑里有一对成年男女和一对童男童女的骨架。再一个呢，就是这人生人祭虽然在周以后主流价值观都不认同了，但是在一些地方有些人信歪门邪道，祭祀邪神的时候也会搞。之前我讲过一期这个杀人祭鬼啊，宋代就有人专门杀人取肝来祭祀五通神。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殉葬并没有一套制度是保留3000年的，它两次复兴都是因为边缘民族的传统重新带进了内地。第一次是秦，是吧？秦人有浓重的殉葬传统，带进中原以后一直到西汉才逐渐消失。第二次就是辽金元啊，这些游牧渔猎民族搞殉葬，他们把这一套又带进了中原，明清受此影响，于是也都搞殉葬。至于你问为什么殉葬一直没被废除，这个跟古代的人权观念有关系啊。咱们现代人的人权观念普遍接受了平等意识，认为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对吧？但是古代可不一样，古代的时候像是这个罪犯、奴仆还有妾，是吧？这些人都是没有人权的，尤其是奴仆和妾，很多时候被视作所有物而非独立的人。那么主人死了，他们就跟随葬品一样，也要殉葬埋进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旧习难改啊，像北洋政府就是这个问题，是吧？他不能太过于颠覆清朝那套道德观念。你可以仔细看看北洋政府的那个定义啊，他没直接提殉葬，原话说的是鼓励节烈贞操的女性。当然了，这话里呢带着这么一层意思，相当于是变相承认了男的死了，女的殉葬，在道德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并不是说鼓励殉葬。会员朋友臣妾要告发熹贵妃提问，英国自从1781年被美国逐出13州之后承认其独立啊，之后尽管占着加拿大，却在1812年被动挨打。在这期间英国都没有想过重新收复美国的13州吗？毕竟这时期的英国仍然是日不落帝国，是完全没想过打回13州雪耻，还有其他的原因呢？没想过啊，英国承认美国独立以后就不打这方面的主意了啊，他都在北美损兵折将了，是吧？怎么可能短期之内还考虑收回来？而且当时英国主要的注意力都放在欧洲大陆了，忙着跟法国较劲儿呢，是吧？哪有功夫管你美国？1812年战争，美国想吃下加拿大，英国最开始都没功夫救，前期主力还是依靠加拿大民兵，后面莱比锡拿破仑大败，英国人才有精力开始调兵北美。对于英国来说，这威胁也要分强弱，是吧？法国很明显是能威胁英国本土的。至于这个13州殖民地，他们又不可能跨过一整个大西洋威胁到英国本土，所以要独立就独立呗，贸易还在就行，是吧？英国人看重的是这个东西。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为什么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一直没有被殖民？它是如何能保持独立的？首先来说呢，这埃塞俄比亚有地理优势啊，这个国家平均海拔2000到3000米，是吧？国内地形非常复杂，到处都是山谷山脉，所以光是补给就是一个大问题。当时的欧洲殖民者顶多是在沿海建立据点，是吧？想控制全国就别想了。再一个呢，就是文化认同啊，这埃塞俄比亚可是非洲最早的基督教化的国家之一，人家都认自己是所罗门王的后代，这种有共同宗教文化的传统就培养了当地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 这跟其他非洲那种一盘散沙的部落国家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19世纪中后期，埃塞俄比亚皇帝孟尼利克二世重新统一国家啊，大力推进了军队现代化。后来被意大利人盯上了，但是意大利人那时候打仗实在是不行，水平太次了，是吧？而且孟尼利克二世有外援，人在外交上拉拢法国、沙俄，管他们买武器，一次就能动员10万军队。1895年第一次意埃战争硬是打输了，结果就是意大利不得不签条约，承认埃塞俄比亚独立。后来1936年墨索里尼再次攻打埃塞俄比亚，又是用毒气又是用重炮，虽然打是打赢了，但是墨索里尼政权在二战里快速完蛋，埃塞俄比亚又恢复独立了。可以说埃塞俄比亚人就是运气好，对吧？摊上了一个不会打仗的意大利啊，就是这么简单。会员朋友介子1226提问，想请教日本历史上野马台国与后来的天皇政权究竟是并立关系还是更接近继承关系，有明确考古证据支持的最早天皇大致出现在4世纪，而野马台国主要活跃于2到3世纪，中间大约有一个世纪的空白期，而且今年考古发现显示野马台国的中心很可能主要位于近畿地区，因此能否合理怀疑天皇的大和政权实际上继承了野马台国在4世纪才正式确立，而之前的前历代天皇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否是后世为了强化政治合法性而向前发明的神话叙事。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一笔糊涂账啊，因为野马台国只见于中国史书记载，他自己没有成体系的文书和文字记录，所以你要说他和大和王权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各有说法，是吧？像是你提出的这一套就是经典的畿内起源说，认为不仅野马台国是在畿内，后来的大和王权也是继承了野马台国的遗产在畿内发展起来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九州起源说啊，认为野马台国是在九州，因为当时日本就属九州的文明最发达，在3世纪以后因为内乱衰落灭亡了。至于你说的日本天皇这个神话叙事，是吧？确实是如你所说啊。为了后来的合法性，肯定是有一定的编纂的啊。尤其是神武天皇以前的那些神话，基本都缺少凭证。但是有一部分是可以反映历史的啊，比如这个神武天皇东征，就有人提出来，大和王权很有可能也是发于九州，一路迁到畿内的。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袁术有正式的称帝吗？最近看了一下曹操的述职令，里面提到袁术的部分都只是称其僭越，而且还专门写了一句袁术因为畏惧自己而拒绝了别人的劝进，所以比较好奇袁术是正式称帝了还是只是跟后来的司马昭一样行僭越而没有正式称帝。你这想的就有点太单纯了，是吧？你想想曹操是什么人，对吧？他还得挟天子以令诸侯呢，怎么可能会说袁术称帝，对吧？肯定是得给他低一档，就说他僭越，不说他称帝，而且还得尽可能的贬损这人，给他塑造成一个小人的形象啊。历史上袁术确实是称帝了，《后汉书》和《三国志》里写的都是明明白白的，人称帝之后国号为仲，又设公卿，又搞祭祀的啊，就是一副称帝的模样，这个没什么争议啊。曹操出于他那个立场肯定是不愿意提袁术称帝这回事儿的。会员朋友帕克鲁鲁5218提问，关于中国古代传国玉玺，春秋战国及汉代之前主要使用竹简作为文字载体，那时的玉玺是如何配合使用的？玉玺是否可能印在竹简上？它通常用在什么文件材料上啊？如果传国玉玺象征持有朝的正统，为何前朝玉玺灭亡后不被立即销毁反而流传？首先更正你一个事儿啊，这个传国玉玺一般来说是不用的啊，就是作为一种权力的象征信物，平常摆在那儿看的，用的印玺也不是盖在竹简上的，是盖在封泥上的啊。你看这个竹简它得捆一下，是吧？然后还要拿泥封住固定上啊，这是个标识。你竹简送出去，封泥是完好的，意味着没人拆开过，印玺都是盖在封泥上的，标明发出方的身份。像欧洲一直到现代，信件上都还有蜡戳，是吧？就是一样的东西。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传国玉玺不是象征一朝的正统，它是象征天下的正统啊。你有传国玉玺，象征着你能号令天下。好啊，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啊，喜欢这个寻迹的朋友呢，请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按钮，然后呢旁边有个小铃铛图标，您把这个图标点亮就不会错过了，谢谢大家啊。